音希声。如前所述，由于佛法揭示的实相不可思议，难以言传，未证的学人难以真正彻解，真正抵达，而一路走来，总有太多为相所遮却自信满满的学人横空出世，他们大多望文生义谬全佛智，却言之凿凿，更由于所有的误读取解都是出于人智，而人智才是大众能够理解、共鸣、拥抱、欢呼的，所以对于佛法深意的阐释解说，无论西域还是东土，为人称道流传下来的，广为人知，具备长远影响的，往往更多的是与佛法真意渐行渐远，甚至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，于客观上颠覆了佛法，消解了佛法的。中国佛教史上固然不乏弟子众多名声微微的宗门大家，也不乏以人智诠释佛法而形成广泛影响的论述大师，但是有没有真正证悟的道，真正通达佛智的大德，从而传递给法院学界正真的佛法深智呢？当然有，只是见诸于文字的似乎不很多，而且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，他们的声音比起那些误读取解、牵强附会的各路宏论，显然也微小得多、微弱得多，禅宗六祖除外，但六祖的法音也有不少被误读取解。下面我们凭借现存史料，尽量对此做个梳理，以助学人了解哪些才是真正的得道高僧，什么才是正解佛智。迦叶摩腾法师。法师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重要佛教经典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的第一译者。他是中印度人，和竺法兰法师一样，是汉明帝叶梦基人后遣使前往天竺迎请而来到东土的。法师精通大小，成佛法且具大神通，曾因宣讲《金光明经》化解了一场战争而声名远播。最重要的是，迦叶摩腾法师是证悟得道的高僧。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法师到洛阳后，驻西在洛阳雍门外新建的白马寺翻译佛经。他们带来的范本经典，依史料记载有60万言之多。除了译出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，他们还陆续翻译了《法海藏经》《佛本行经》《十地断劫经》《佛本生经》《260戒合义》等5部经，合计13卷。可惜后来兵荒马乱，动荡不安，其他的5部译本都在战乱中遗失了。到现在，两位大师翻译的经典仅有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流传于世。我们来看正道高僧所译经文是如何表述相关法义的。阿罗汉者，能飞行变化，旷劫受命，助动天地。次为阿那含。阿那含者，寿终灵神上19天。正阿罗汉。次为斯陀含。斯陀含者，以上一环即得阿罗汉。次为须陀环。须陀环者，七死七生，便证阿罗汉。本段经文讲述声闻成的4个果位。想提醒学人注意的是，其中的寿终灵神上19天之灵神二字。灵神者，灵时、神时也。有的经典译作魂神，如佛说四不可得经之命断魂神独是。有的译作时，如大乘显时经之生死时迁译一本大乘遗时经，则译为神时；有的译作神我，如杂阿含经321卷之众生神我，死此生彼；有的译作魂灵，如修行本起经之风去兮绝，火灭身冷，风先火刺，魂灵去矣，身体挺直，无所附之。由此可知，不少学人认为佛法不承认有灵识、神识等，显然是误读，是大大地错会佛意了。再看19章，观天地，念非常；观世界，念非常；观灵觉，即菩提。如是知识，得到即已。观天地，细念思维它不是真实恒常的；观世界，细念思维它不是真实恒常的。观灵觉，知晓明白它才是真正存在的，就是觉悟觉醒。这样知悉，这样认识，得到就快了。常者，真常也。本章直指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，即第一义，诸法实相。因为佛和证悟的觉者经由实证发现，真正存在的是不生不灭无形无相的灵觉，一名真如，如来藏，如来智慧德相， 佛性等，众生的色身和眼前的万象只是灵觉或直接或间接的投影幻化，既非真实亦非恒常。本经译者迦叶摩腾法师是亲证实相的得道高僧，故能把灵觉如实译出，非实证者无法企及。观灵觉，即菩提言简意赅，内涵深邃。后世学人因为实证往往没有真会真解，常常一带而过，忽略不计。更有玩空见者放言，没有第一义，没有真道实相，只是万法皆空，空无所有。他们既不了解，也不承认相空如有。如者，真如，如来藏也。本经的得道义师将它明确译作灵觉。而第28章也十分重要。圣物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圣物与色会，色会即获生。得阿罗汉矣，乃可信汝意。为何圣物信汝意？因为凡夫都是颠倒见，都不知不察色身是幻，眼前是幻，以为所见即真，眼见为实，故所思所想所感都与真相相反。只有正道得果，才可信汝意，因为正道方能冲破幻网，于瞬间获悉生命实相，大梦骤醒，并从此远离无明迷执，颠倒妄想。遗憾的是，佛的如是教诲往往被抛诸脑后。人们常常望文生义，断章取义，甚至抓住甚合己意的片言之语便随意铺排，大肆演绎，而忘了当你未证时不应信汝意，因为很大的概率你离真相，离真正的佛法相距十万八千里。除了所译经典，迦叶摩腾法师的言行经由文字记载流传后世的不多，只有一记转录于此。那是在由道士发起的僧道斗法过程中，法师飞到空中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并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在虚空中变化的时候，法师随口唱道：狐飞狮子类，灯飞日月明，池无惧海纳，秋无松月容，法云垂世界，法雨润群蒙，神通稀有事，处处化群生，佛陀跋陀罗又一觉贤法师。法师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人，公元359年至429年，族姓释迦，系释迦牟尼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。法师五岁时，父母相继病故，寄养于舅家。16岁出家，天资聪敏，常一天诵完他人需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功课。受具足戒后，更加勤学，博通经典，且以精于禅定和戒律闻名。后来到济宾，跟随当时的大禅师佛大仙修行，并证得不还果。据高僧传记载，佛陀跋陀罗曾与同学僧伽达多一起同游济宾，他们相处多年。一次达多在一间密室中闭门坐禅，忽见佛陀跋陀罗进来了，非常吃惊，问：你从哪来？法师回答说：我刚去了兜率天，向弥勒致敬，说完便不见了。后来达多又屡次见到佛陀跋陀罗各种神秘莫测的能力，便静心奇问，方知他已证道得果。当时姚琴沙门智言来到济宾国，目睹该国法众清净，慨然东顾曰：我诸同辈未遇真将，将何发悟？随即请教众法师，哪位是真将大师，能遂我祈请流化东土？众人都推荐佛陀跋陀罗。此后不久，佛陀跋陀罗应智言之请往东土弘法。他们历尽艰难，辗转三年，才到达中国青州东来郡今山东叶县。晋义熙四年，公元408年，他们前往长安会鸠摩罗什。起初和鸠摩罗什法师相处甚好，互有切磋，发挥奥义，但是不久，分歧与差距便渐渐浮出水面。鸠摩罗什接受承继的是龙树禅师的大乘空宗，且深得姚琴统治者姚兴的信任，门下2000多人，出入宫廷，声势显赫。佛陀跋陀罗则不仅博通经典，更有亲证实相的支撑，故能彻解奥义，且一心守静，不喜繁华，只是专一率门徒数百修禅习定，传授禅法。终于有一天，佛陀跋陀罗向鸠摩罗什发出惊天疑问：君所示不出人意而至高明，何耶？ 不要小看这一问，若不是亲证实相，深知佛智远在仁义之外，非思维分析推敲归纳可答，是绝对无法发出此问的。而鸠摩罗什无年老故耳，何能称美谈的回答，则显示了罗什法师的诚实坦率，他并不虚言矫饰，不故作高深，这当然也十分难得。且之后罗什研究佛经，没有疑难问题，都要和觉贤商量。佛陀跋陀罗法师住西长安，大力弘扬实相，教授禅法，四方信徒闻风而至，但后来遭到罗什弟子排斥驱逐，于是法师带着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开长安，前往庐山，受到庐山高僧慧远的热烈欢迎。在庐山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除了教授禅法，佛陀跋陀罗应慧远要求译出《达摩多罗禅经》。慧远法师为《达摩多罗禅经》所作序文里有如下文字：达摩多罗和众天于同道，开一色为恒刹，其为观也，明岂不以生，灭不以尽，虽往复无际，而未始不出于如，故曰色不离如，如不离色，色则是如，如则是色，色不离如，如不离色，色则是如，如则是色，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意义。说明心经这段经文里的空是无相真如之意。必须说，这段经文还从未有人这样翻译过，而能译出色不离如，如不离色者，一定是洞悉实相的圣者。因为亲证实相方知，色身原来是真如的幻化，色身是真如的化现，真如是色身的本源，色身是假法，真如才是真有，此乃生命之奥秘，诸法之实相。相信色不离如，如不离色，应该出自佛陀跋陀罗法师，因法师是正道的圣僧。显然，法师将他亲窥的不可思议、远超人智的惊人实相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慧远，而慧远也心领神会了。早在住西长安的时候，秦国太子姚弘想聆听佛陀跋陀罗对佛经义理的阐释，就诏令群僧集于长安东宫，开展了一场颇有规模的辩经法会。法会上，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就大乘佛法中空与常的问题展开辩论，佛陀跋陀罗阐述了法不自生，缘会故生，缘亦微故有众微的佛法深意。在佛陀跋陀罗的语境里，一微即如真如的同义词，众微则是众生及其所执持的万法的同义词。众微缘一微而起，恰如千江月圆天上月而现，众微缘一微而有，虽然有相，却是假有幻有，本质为空，众微各个不同，生生灭灭，起起落落，一微则万千同体，一切即一，不生不灭，如如不动，众微是假是空，一微是真是有，此生命奥秘实证即知，实证乃知。所有正道者听到佛陀跋陀罗的缘一微故有众微，都会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恰如所有正道者读到佛经里的甚深缘起及真如缘起，都将心领神会一样。由于鸠摩罗什法师及其门人秉承的是龙树阐述的空宗思想，他们直解此案一切法无自性，毕竟空，不解此案一切法是彼岸真如所化生，此案假彼岸真，此案空彼岸有，故无法理解佛陀跋陀罗阐释的缘一微故有众微，坚持否定万象之外别有独立而隐秘的一微存在。也由于当时佛陀跋陀罗刚到东土不久，尚未能用中文自如表达，需依仗翻译，而译者很大概率无法将此深意准确完整地传达出来，这自然也影响了众人对其所述深意的理解与领会。总之，佛陀跋陀罗阐述的缘一微故有众微与鸠摩罗什接受的无所有一切空，不仅仅是研究者们认为的师承不同故有分歧，而是其实是依实相正解佛智，还是望闻生意误读身法，是真见明月，还是将指月的手指误作明月的分歧。这样的分歧从古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，从未弥合过。不幸的是，因为亲证实相的行者少而又少，寥若晨星，望闻生意，任指为月者则人多势众， 其见地也更契合凡夫心智，故总能振臂一呼，从者如流，终至大水漫灌，一步步成为佛学界的主流认知。还记得姚琴沙门智言的慨叹吗？我诸同辈，未遇真将，将何发悟？时至今日，有多少学人能够潜心寻觅真将以求发悟？多少人不是或谬解佛智，却自以为是，自信满满，或见个活佛就顶礼，遇个大师就崇拜。更有学佛学成了南弟子北弟子的，甚至声称其师比佛厉害，比佛高明。义熙八年，公元412年秋，佛陀跋陀罗法师离开庐山西游，到了荆州，受到当时逗留此地的太尉刘裕的尊敬。不久，他随刘裕去阳都集（今天的南京）住西道场寺，后人又称谢司空寺。法师到阳都后，依旧传习禅法，且深受当地僧众钦佩，所住道场寺一时成了著名的禅师窟。不久，法显游历印度归来，开始与佛陀跋陀罗法师合作。他们先后翻译了《大般尼环经》《大放等如来藏经》《文殊师利发愿经》《杂藏经》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及《六十华严摩诃僧指律》《僧祇比丘戒本》《僧祇比丘尼戒本》等12部125卷。而其中，《大放等如来藏经》形象揭示了众生皆有如来藏而不自知，《大般尼环经》则明确宣示涅槃彼岸并非空无所有，而是常乐我净的自在法界，令当时茫然困惑于只说空未说有，片面解空而又心有不甘的佛子们眼前一亮，如获至宝。傅大士。傅大士，公元497至569年，原明熙，字玄风，自号善慧大士，婺州义乌县人，南北朝梁武帝时人。一生未曾出家，以居士身份修行弘法。傅大士年少时常去捕鱼，捕到鱼后，每次都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，使鱼儿有自由离去的机会。他认为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，留着不去的才是因果所致，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。傅大士24岁时遇一范僧，范僧对他说，往昔在毗婆师佛前，我和你同时发愿度生，现今都率天宫中你所享用的东西都在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呢？大士听后目瞪口呆。范僧又说，你临水观影看一下。大士低头见水中圆光宝盖，顿悟前因，于是抛弃渔具，携僧归家，请求只是修道之地。范僧指着嵩山下双桃树说，这里就可以。于是大士在此结茅庵而居，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。大士协同妻子刘妙光在嵩山躬耕而居，过着农禅的生活。他白天劳作，晚上修禅，并以救度众生为己任。有人来偷瓜果，他非但没有责怪，反而装满一篮送给他。后来饥荒战乱，他更是将所有资财粮食散给处在饥荒中的贫苦大众，自己和门徒辛苦劳作，拾橡果、煮野菜周度荒。大士苦修7年，一日坐禅时，忽见释迦、金力、定光三佛自东方而来，又见金色自天而下，聚在大士身上，而且伸出妙香。并听到有人唱言，成道之日，当代释迦坐道场。不久，僧尼道俗4众都来问询坐礼。郡守王杰怀疑大士为妖妄，捉去关了数10天，不给他饮食也饿不死，只得放他回山。大士回来后更加精进，眼睛来皈依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大士对弟子们说，我得了首楞严三昧。又说，我得了无漏智。大家闻听后都说，此三昧唯有十地菩萨才有。大士为了化度群伦，先教化妻子，让他也发起道心，然后把田地设宅通通卖掉，设斋会普供4众，并说祭道：舍报现天心，轻资为善会，愿夺群生尽，俱降三界外，归头无上士，养于普令义。大士告诉大众，学道不遇无生师，终不得道。我是现前向无生法忍的人，以前常把这事隐藏起来，今日为启示你们，不复隐藏。大士还上书梁武帝，以上中下三善谏言武帝。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，白果主就是菩萨，今条上中下善，悉能受持。其上善以虚怀为本，不着为宗，无相为因，涅槃为果；其中善以至身为本，治国为宗，天上人间果报安乐；其下善以护养众生，圣残去杀，无令百姓聚禀六斋。同年公元534年12月，傅大士到京都讲山，他和梁武帝第一次会晤，即相谈甚欢。大士以大千世界所有色相莫不归空，百川丛住不过于海，无量妙法无不出真如，如来何故于三界96道中独超其罪？是一切众生有若赤子，有若自身，天下非道不安，非礼不乐，告武帝，武帝深以为然。武帝安排他住同泰寺，后迁至中山定林寺，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。从此经络名僧，学徒云聚，莫不提寒复制，问会资禅。次年正月，武帝在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，自讲三会般若经。于时王侯满筵，公卿联席，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，以大士绝世通人，故家书礼。不一会皇帝来了，王公大臣都起身恭迎，只有傅大士端坐不动。傅大士不臣天子，不有诸后，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，反而更加尊敬他。法会之后，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，交流佛法，参禅论道，整整谈了一天，并赐大士水火珠一枚。六年间，傅大士先后三次到京师，与梁武帝一起研佛论道，讲经说法，在京弘法所夺道俗信众不可胜计。大同六年公元540年，大士建议造双林寺，得到梁武帝的同意和支持，下诏于双桃树旁设寺。大士依托双林寺，既筹度人，对激励教，广植善根，弘扬正法，立语言以垂教，世色相以参禅，且自身贪嗔痴三业俱清，根尘时一丝不挂，是一个得无失智，能普应万机的绝世通人。无失智是正道者亲证真如时获得的根本智，即瞬间获悉生命奥秘诸法实相，从此对于佛经中的密语言都会无师自通。太建元年公元569年4月24日，大士示众曰：此身甚可厌恶，众苦所及，虚甚三业，精勤六度，若坠地狱，足难得脱，常须忏悔。并留下遗言：大品经云，有菩萨从兜率来，诸根猛力给予般若相应，即无身是也。言弃夫作耳中，是寿73。傅大士留下的偈子，以空手把锄头，不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最为著名，被后世禅宗学人视为参禅的好公案。这固然没错，但最能证明大士正道的偈子则是：有物先天地，无形且寂寥，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。大士还有四象偈传世：生时托福泡起，生从爱欲来；昔时曾长大，今日复婴孩；星眼随人转，朱唇向乳开；未怜迷觉性，还却受轮回；老懒静容颜改，登阶气力衰；多灾今已老，屈败复还亏；身似林崖树，心如念水龟；上游丹有漏，不肯学无为；病忽染尘科疾，因成卧病身；妻儿愁不语，朋友厌相亲；楚痛抽千脉，呻吟彻四邻；不知前路险，由上自贪嗔；死惊破随生路，由魂入死关；只闻千万去，不见一人还；宝马空思立，庭花永绝攀；早求无上道，应免四方山。传说大士作有300多首诗偈颂文，阐释佛理禅意，但其中不乏后人委托之作，真假混杂，故这里不复。学人从有物先天地，无形且寂寥，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一偈，即可体会奥义，明白正道是正的无形而寂寥的真有，从而破幻绝空，而非通常误认的直接正空性，更不是不修不正， 空一空调，不假云除，即能还其天时一类。禅宗六祖慧能，慧能大师俗姓卢，祖籍河北涿州。他的父亲在唐代武德年间遭贬官，全家徙居到岭南新州。慧能三岁丧父，由母亲抚养长大。因为家境贫寒，他只能靠上山打柴和帮人做零活维持生计。有一天，慧能到新州县城卖柴，听到客栈有人读诵《金刚经》，心中顿时有所感悟。慧能当即询问，得知经书来自湖北黄梅五祖弘忍禅师处，且五祖门下弟子众多，法脉兴隆，便产生了到黄梅学佛的念头。猛一客人资助银两，慧能得以安顿好母亲，于是从岭南翻过连绵山河，抵达黄梅东山。五祖弘忍见到风尘仆仆的慧能，问：你从何处来，欲求何物？慧能答道：弟子是岭南人，唯求做佛。五祖说：你是岭南人，又是阁僚，如何能做佛？慧能答：人有南北，佛性岂有南北？五祖闻言心中甚喜，但不露声色，吩咐他随众劳作。于是慧能在对房卧柴踏对工作了八个多月。有一天，五祖让弟子每人写一首偈子，以表达修学所得。上座神秀禅师写道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五祖看后说：依照这首偈子修行，不堕恶道，并劝众人好好念诵。慧能听说后也口述一记，请人写在墙上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无台，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惹尘埃。大家对此甚感奇特。五祖见了，在慧能的头上轻轻拍了三下。夜半三更时，慧能来到方丈室，五祖为他单独讲授《金刚经》，特别强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慧能言下大悟。五祖于是传顿教与一一于他，汝为六代祖，一将为信柄，代代相传。法以心传心，当令自悟。并说：自古传法，气如悬丝，若住此间，有人害汝，汝急需速去。五祖送慧能到九江渡口，并嘱他南下，暂作隐晦，待时行化。辞别五祖南下后，慧能隐遁于四会、淮济两县间，过了十余年，到广州法性寺，正值印宗法师讲授《涅盘经》，因有二僧辩论风帆，一个说风动，一个说幡动，争论不已。慧能插口说：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大家听了颇为诧异。印宗便请他上座，探问深意，慧能回答：言简理当。印宗说：久闻黄梅依法难来，莫非就是行者？慧能便出示衣钵，印宗欢喜赞叹，于是在菩提树下为慧能剃发，又请明德智光律师等为他受具足戒。两月后，慧能集于寺中菩提树下，为大众开东山法门，演说般若波罗蜜法。其后不久，慧能移居曹溪宝林寺，韶州刺史韦渠久仰慕慧能的道风，请他讲法，坐下僧尼道俗众多。六祖住溪宝林寺说法三十余年，所说法语由弟子法海记录整理为六祖坛经，传于后世。六祖此生是顿悟觉醒的，深知众生皆有佛性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知识开导见性，所以常常对众宣示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悟此心，值了成佛。需注意的是，此心虽明心，却不是幻身里的那颗妄心，而是妙明圆心，即本觉真如，如来藏。后世学人于此多有误解。六祖广宣：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，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不迷。若无此法，一念心开，出现于世。心开何物？开佛之见。六祖教弟子以无相、无住、无念作为禅者的修正要领。常说，我此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同时，他警醒世人莫堕玩空见，不见一法存无见。大似浮云遮日面，不知一法守空枝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 此知之见必然生，错认何曾解方便，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以灵光常显现。他力唱三字归，即归一自性三宝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静也。自心归一觉，邪迷不生。少欲知足，离财离色，明两足了尊。自心归一正，念念无邪故，即无碍住。以无碍住，明离欲尊。自心归一静，一切尘劳妄念，虽在自性，自性不染住，明众中尊。他受无相忏悔，一戒相，即自心中无非无恶，无嫉妒，无贪嗔，无恼害。二定相，即堵诸善恶境，自心不乱。三慧相，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关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虽修众善心不执着，境上念下今续孤贪。四解脱相，即自心无所攀缘，不思善不思恶，自在无碍。五解脱之见者，自心既无攀缘善恶，不可成空守寂，即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皆悟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真性不异。对于西方净土，六祖强调自心的净化，他十分认同心净国土净的思想，迷人念佛生彼，悟者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东方但净心，无罪，西方心不净，有愆。迷人愿生东方、西者，所在处并皆一种。心地但无不净，西方去此不远。心起不净之心，念佛往生难道。除十恶即行十万，无八邪即过八千。但行真心，道如禅止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不悟顿教大成，念佛往生路遥，如何得达？又说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寺不修，如西方心恶之人；在家若修行，如东方人修善。但愿自家修清净，即是西方。史上也曾有人质疑六祖的正境，其实从六祖和七自性本自清净，和七自性本不生灭，和七自性本自具足，和七自性本无动摇，和七自性能生万法一寂，以及无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辈无面，诸人还识否的提问，可知六祖是亲证实相的觉者，因为非实证者难有此记此问。自性者，本来面目也，真常佛性也，一名真如、如来藏等。由于六祖不识字，他的言说都是由门人记述的，且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有所添加，即所谓后人增益的成分，一些伪心法元素因此混杂其中。因为亲证实相的学人很容易误以妄心为真心，以个性或觉性为自性，故《坛经》有多个版本，最基本的有敦煌本、法海本、慧心本、宋本、契松本、曹溪古本和宗宝本、流通本。一般认为敦煌版较为接近原貌，但仍不是纯粹的版本。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慧能大师圆寂，其肉身不腐，至今供奉于广东曹溪南华寺及古代的宝林寺。六祖身后文人中先后有三位大家为他撰写碑铭，即王维、柳宗元、刘禹锡，其中以王维所作最为精彩到位，既生动描述了六祖的正境，又准确概括了六祖的见地，是真得其精髓的一篇碑铭。刘二位所述多与世间通行的物解合，偏于玩空见，比如柳宗元，其道以无为为有，以空洞为实，以广大不当为归。其教人始以性善，终以性善，不假云除，本其静矣。刘禹锡亦误认六祖主张无修而修，无德而德，能使学者还其天时，如黑而迷，仰见斗极。只有王维明白六祖的无有可舍，是达有缘，无空可住，是知空本无有可舍，却达有缘，无空可住，却知有本。不仅肯定本缘的存在，还要认识它，抵达它，因为本源并非真无真空，而是无相，大开宝藏，明示一珠。 本源常在，妄哲遂殊。过动不动，离聚不拘。皆是宝藏及真如佛性，如摩尼宝珠隐藏在衣角，此本源是常住不变的，它远超动与不动，聚与不聚这二元对立，称颂六祖大兴法语，菩萨克尘，乃叫人以忍，曰忍者无生，方得无我，叫人以无生法忍，说正得无生忍，方得无我。因为亲证无生，方知生死是假象，小我是假象。而悲鸣最末一段，弟子曰神会，欲施于晚景，闻道于中年，广量出于凡心，立止于于素学。虽末后功，乐最上乘。先师所明，有类现诸之故，世人未识，犹多报与之悲。位于之道，以宋建托，既介绍了得失真传的六祖高足神会，也直言神会位于之道，以宋建托认为我知晓道地，故主我作颂。必须说，可敬的王摩诘居士今年学佛修禅，的确明白佛法真谛，已经知道，至少是完全领悟了。玄沙禅师，玄沙禅师，公元835年至908年，俗姓写，名师辈，福州闽县人，五代十国时期闽国著名禅师，他的门下，后来形成了法眼宗。师辈禅师少年时喜好钓鱼，每天泛一小舟于南台江上，跟江上的渔者相游戏。唐玄通初年，公元860年，师辈30岁，突然悟到生命无常，恋慕出尘，升起强烈的出家愿望，于是弃舟投芙蓉灵训禅师座下落发，旋即又前往豫章开元寺道玄律师处受具足戒。此后他便寡言少语，一心精进修行，不纳盲聚，终日宴坐，人称被头陀。禅师曾居普应寺，后住持玄沙院，因而称为玄沙禅师。后经闽王邀请，住持安国寺，号宗仪大师。传说禅师因终日宴坐，苦深妙明真心四字而开悟。有记为证，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，无始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幻作本来人，识神者人之八识也，即今人所谓心识，思想意识一类，非那妙明真心本来面目。而真正的那无关心识的妙明圆心本来面目，方是真正开悟。师辈禅师开悟后，开法皆众，殷勤不倦，天下丛林皆望风而礼。他不仅宗门透脱，对教下经论亦颇精通。在接众方面，除了直指之外，还经常不辞口舌，委屈指点，诸如福道闲旷，无有成途，无门解脱之门，地义道人之义，不在三际，故不可生尘，建立乖真，非属造化，动则起生死之本，静则昏沉之相，动静双泯，即落空亡，动静双收，蛮憨佛性，必须对尘对镜，如枯木寒灰，临时应用，不失其宜，镜照诸相，不乱光辉，鸟飞空中，不杂空色，所以十方无影像，三界觉行踪，不堕往来机，不住中间意，中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，钟鼓不相交，句句无前后，如壮士展臂，不及他力，狮子游行，乞求伴侣，九霄绝意，何在穿通？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若到这里，体寂寂，长的日鹤宴，无边表，圆觉空中不动摇，吞硕乾坤迥然照。玄沙禅师事迹于后梁开平戊辰，公元908年，世寿74岁。他法化于闽，前后30余年，禅侣700多人。有语录一册传世，多为对机接引门人之语，非鸿篇大论。以上介绍的是有文字可考的正道者，未见诸史料却亲证实相的佛门觉者一定还有。他们或者隐身山野，默默无闻，或者见之于江湖，不达于庙堂，故百年千年之后的我辈晚生无法得窥真容。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事。相较于史上威名赫赫的历代祖师与影响广泛的各路论师，亲证实相的正道者显然相对孤独。 尤其在他们身后能够真解其正境，洞悉其法音精髓的弟子学人实在不多。毕竟为相所遮，认假作真者是绝大多数，而占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对于那完全颠覆世人认知的实相真道，怎么可能如沐春风欢呼赞叹？大音希声是必然的，